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美中阿拉斯加会谈才刚不欢而散，朝鲜便在五天之内两度试射导弹，不但被认为是向刚上任的拜登政府传递讯号，也更凸显美中之间的新冷战正在加剧。中方拉拢俄罗斯与朝鲜，美方巩固北约与日韩。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筹组八国联军想跟中国打群架，并称中国朋友骗天下，无需担心。美中双方如火如荼进行的合纵连横，究竟谁占上风？金正恩的突来之举为美中新冷战投下怎样的变数？全球军事结盟如果重返两极阵营，是否将使印太地区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今天的焦点对话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镇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天老师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宋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宋鲁镇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朝鲜啊在五天之内两度试射导弹，这是对拜登政府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另外你又是如何看中联部的部长宋涛和这个朝鲜驻中国大使会面啊，等于是为这个中朝领导人互通口信，承诺要这个巩固双方的传统友谊，共同应对敌对势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有两个看法哈。第一，不管朝鲜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挑衅，不管中朝呢这种互通信息啊是针对美国，但是呢在美朝之间、中美之间没有互信的情况下，相关方肯定会认为是挑衅，认为是在针对美国。我觉得呢哈，这才是朝鲜问题呢危险的地方，就是你拿出一个正常的行为，相关方也会往就是你是威胁、你是危险的角度去解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外交啊，可大可小，关键取决于当时国的利益。像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是它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当时坚决否认，但是当时朝鲜呢主动跳出来说我有，但美国呢却拒绝承认。同样的事情呢，外交处理不同，根源就在于国家利益不同。这次呢哈，美国认为朝鲜呢试射导弹不是挑衅，还说呢炒作这件事情啊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这反映了美国目前呢不想让朝鲜问题啊升级的立场，也可以理解为呢美国对朝鲜释放的善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朝鲜是达到了试探的目的了。至于朝鲜是见好就收还是变本加厉呢，就要看怎么做符合他的利益。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金正恩背后的意图，还有这个北京可能的角色？刚才宋鲁镇教授提到的这个美方这次的反应，看来目前拜登政府是试图这个淡化这个朝鲜哦，不断的去试射导弹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印太局势会不会在刚才宋教授提到这个美中之间没有互信的情况之下，因为金正恩的突来之举而陷入一种危机呢？您的分析。
我想金正恩和北朝鲜的这个举动就是两次试射导弹，前面是常规导弹，后来昨天呢是弹道导弹。那么这个情况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北朝鲜自己的原因，因为他自己出于这种需要，因为前不久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到韩国举行了二加二会谈，那么北朝鲜就跳脚了抗议，认为是针对他，加上这个美韩有军演啊，北朝鲜也是反对。那么出于他自己的考虑，要对拜登新政府进行这个恐吓，或者是挑衅，或者是测试的话，那么他就搞了这个导弹试射。还有一种原因就可能是来自于中共，因为中共在阿拉斯加3月18号跟美国的高层会谈，应该说没有达成共识，以破裂告终，气氛冰冷，连参会都没有。那回去这就各自拉盟友，那么中国呢就拉俄罗斯外长去访问中国，然后呢又突然叫中共呢派出中联部长宋涛会见北朝鲜驻中国大使李龙南，这是近几年少见的一个动作。在动作中呢就传达两国领导人的口信，口信上都是讲什么祝贺一月份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大，或者朝鲜祝贺中国什么脱贫啊、防疫抗疫，好像无关，但是呢说到一句共同抗击敌对势力，也就是说可能是中共或者北京习近平叫金正恩要挑衅一下。但是金正恩并不是随便听话的人，要挑衅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说中共许诺了经济援助啊，金钱的援助，也就是说是进贡，这个大国给小国进贡之后，然后金正恩代劳一把，所以做了这个动作。
那么宋教授，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分析，您同意吗？另外，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朝鲜试射导弹的情况放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美中新冷战的格局下来分析的话，刚才也提到中方这边看起来是拉拢俄罗斯和朝鲜这些这个传统的这个朋友盟友，那美方这边呢则是巩固北约和日韩，您怎么看呢？
在阿拉斯加呢，就是第一次外交接触哈，就是拜登政府成立以后，我们虽然不知道双方谈的是什么啊，但是按照规律讲呢啊，应该是只能是表达自己的立场，再往下呀，下一个阶段才是讨价还价和利益交换。到了这个讨价还价的阶段呢，就要看各自拥有的筹码了。所以呢，中美双方呢都在想尽办法拥有更多的牌，所以寻找更多盟友啊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认为呢哈，中美之间的问题啊，还是要双方之间面对和化解。其他国家啊，都只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采取行动，反正要么是双方余力，要么拒绝选边站，因为不管是得罪谁啊，代价都很高。美国自己也清楚嘛，他的盟友也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中国呢，反正也很清楚。经历了特朗普这四年呢，美国的盟友牌呢已经没有太大的威力了。现在呢，这些盟友呢还担心未来四年特朗普主义会不会再度主导美国。其实美国也很清楚，中俄关系啊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压力而建立起来的，双方也没有很牢固的基础。朝鲜呢更是自主性很强的国家，中国的呢话呢也未必好用，所以现在呢都是双方表现给对方看，为下一步的讨价还价呢做准备，我认为是这个目的。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也刚看到这个宋教授说，其实朝鲜的自主性很强，不见得中方能够完全控制这一张牌哦。另外一方面，就是美中刚提到下了谈判桌之后各自合纵联合马不停蹄的外交动作，那么这样的一种美中新冷战的局势，上礼拜我们也提到会不会升级成为一种军事结盟的这种两极阵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否会重演过去美苏的冷战的情况呢？您的分析。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跟美苏冷战的形态很相似，尽管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但是呢事实上表现出的形态一样。就说不管美中双方定不定义这是新冷战，但是在互相这个结盟，就像美国在3月18号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美国是马不停蹄的展开了动作，国务卿布林肯就去参加北约外长峰会，向北约和欧盟国家来说明跟这个中方会谈的情况。那么中国那边呢，又在拉俄罗斯、拉北朝鲜采取一些动作。尽管它只有两个盟国，那么美国呢是很多。美国除了欧洲广大的国家，还有其他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个英国，还有像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这些巩固的防线，很广阔的防线。那么中国呢，拉了半天，也就是拉了两个。中共今天拉的盟友的状况呢，远不如当年的苏联，因为当年的苏联自己有15个加盟共和国，是庞大的一块庞大的红色帝国。然后在东欧还有8国，还有其他分散在亚非拉的一些共产国家，像古巴，很庞大。可以说当时中西方在这个地域上啊，在面积上可以说分庭抗礼。但是呢，今天中共呢在这个方面不如前苏联，但是它有两个优势比前苏联，一个就是它的经济实力远大于前苏联，就现在的俄罗斯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再一个就是中共今天所这个能投资的军事实力啊，疯狂投资，穷兵黩武，这个状况也超过前苏联的投资。所以中共实际上是凭借自己的一个这个庞大的自己的实力在跟美国搏，不仅跟美国搏，跟整个文明世界在搏击。所以新冷战的态势呢，是肯定是新冷战，而且在升级，就是两大军事集团，而且分东西方，而且是不战争的情况下，各自呢加强这个威慑力量，这是相同的，只是说它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而它的本质就是民主世界跟专制世界啊，自由世界跟共产主义阵营的对立，这个丝毫没有改变。
最近这个以美中为首的这两个集团，现在究竟合纵联合的情况是谁占上风呢？稍后我们要结合中国外交部的最新说法来请教两位。不过宋教授，因为您人在法国，这个长期旅居法国，对法国的情况很了解。最近有一个事情我想请教你，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国的这种强势外交作为不只体现在谈判桌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他就是去警告法国的议员不可以访问台湾，然后去辱骂法国的学者是小流氓，这样的情况呢遭到了法国外交部的召见，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想请教您。
从正常情况来讲啊，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批评或者攻击，当然应该是由媒体和学者来回应。但目前中国呢，一个很突出的特殊现象是，往往外交人员呢站在第一线，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原因在于呢，哈，就整体上来看啊，中国的媒体和学者呀、太弱了，往往师生啊缺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是理解呢外交人员的做法，因为一个国家呢总得有人来回应吧，所以我希望呢中国呢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中国的外交人员再站在和媒体啊学者交锋的一线，毕竟啊学者和媒体啊哪怕说的再过分，大家也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特别是当前啊，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呢，欧洲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也非常的重要。但代表国家的外交人员呢，他们的言行啊，往往会被放大。嗯，
好的。那么陈伯侯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起事件呢？
对，我跟宋教授对这个问题看法可能略有不同。首先呢，并不是中国的学者太弱，中国的御用学者要站岗起来，比这个任何学者都站岗，比任何外交人员都站岗。有一些鹰派学者，那可以放狂言，像什么金灿荣啊，这个还有一些名字。但是关键是现在中国这些御用学者在习近平这种极左路线支配下，恐怕有些不知所措，不敢发言，不知道是发言过头了还是发言不够，因为弄得不好可能给来一个妄议中央，或者是走偏了路线，偏离了道路，可能提交法办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共的这些学者比胡锦涛时代更小心翼翼，宁愿自保也不要随便说话，这第一个。第二个，关于外交层面，现在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这个外交的词语他们已经不懂了，不仅呢不如这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前面的胡锦涛这些时代，而且甚至连毛泽东时代的外交都不懂了。毛泽东时代有个周恩来，还懂得说外交无小事，要谨慎，还给乔冠华还知道外交有风度，有送外交指令。外交是什么含义？外交是交往，是沟通，是交流，是一个文明的一个沟通渠道，这是一个近代国际社会的概念，近代国际政治发展出来一个概念。那么这所以从周恩来到乔冠华，尽管是共产党政权，尽管他也很狡诈，但是他们基本上在表面上还是要讲点风度，讲点说话的技巧。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大概是不太懂这个国际政治，或者不太懂国际关系，一味的强调要骂回去，号称说这个是毛泽东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解决挨骂的问题。骂字他们不懂，攻击、骂、批评是不同的含义。当西方的媒体或者外交人员在批评中国的时候，他是基于事实做出一个中性的刻画，比如说新疆说是你有这个种族灭绝。人家是根据事实，比如说你让人家那个改变风俗啊，改变语言啊，改变服装，甚至强迫人家吃猪肉，然后把人家关进集中营，甚至采取绝育措施，甚至有强奸行为，这些综合下来描述为说是种族灭绝，这只是个定性，并不是骂，是一个批评。但是呢，中共就以为中国不仅不接受中国人民的批评，现在也不接受世界人民的批评，甚至不接受外国这个媒体或者是这些的批评，所以他就采取骂的种。像法国这个大使叫卢沙野，他在加拿大沙野，跟他名字一样，现在跑到法国沙野，他用了什么词语呢？什么小混混、小流氓、什么疯狗、喷子，这就已经既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批评性的话，而是辱骂，人格辱骂。所以作为一个大使，居然连辱骂跟批评啊攻击这都分不清楚，或者说外交语言跟个人的语言都分不清楚，我觉得非常遗憾。这是习近平上来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绝不会使中国强起来，只会使中国弱下去，因为这会极大的削弱中国的外交环境、外交处境，我觉得恐怕迟早是会栽大跟斗。
宋教授谈到这儿，刚才陈破空先生谈到说，现在中国的外交人员似乎好像这个把外交辞令放在一旁，用一些近似可以挑动情绪的字眼的话，就不禁让人想到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就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用了什么样的词语呢？他说，他认为美国现在是要跟这个盟友筹组一个所谓的新八国联军，这八国联军四个字就是一讲就是可以挑动很多情绪的，还说这不禁让人说，看看世界地图就知道，要打群架的话，中国的朋友可以说是遍天下，中方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您看华春莹这样的一个比喻，您认为适当吗？宋教授，
这个外交嘛，就是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个呢确实不是讲道理的事情哈，所以呢华春莹的说法呢，它有两个目的，一是呢一方面要凝聚国际的共识和团结，另一方面呢打击呢就对手的道德高地嘛，因为我们知道一提到八国联军，就把西方的放到入侵者的这个地位上去了哈，当然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公开的外交表态和闭门会谈呢完全不同，这未必呢就一定代表呢中国的真正立场。反正我总的感觉啊，中美双方现在还是在试探阶段、要价阶段，为下一步的交易阶段呢做好准备。现在还都是在各自呢就是放风。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说法，他说还强调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是惹不得了，如果惹翻了的话是不好办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华春莹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的外交发言对照这个杨洁篪在谈判桌上对美方所说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还有这个中国人吃洋人的苦头，难道还不够多吗？两相对照之下，您如何解读呢？
对，这是战狼外交的继续，从杨洁篪到卢沙野再到华春莹，战狼外交的继续。那么这个华春莹这番话可以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犯了众多的禁忌。比如他提到八国联军，八国联军不要忘了其中有俄罗斯，而当时八国联军跟中国的大清国作战的时候，当时俄罗斯是唯一侵夺中国领土的国家，他当时趁机夺取了中国的东三省，而且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庚子俄难，就是屠杀了200,000中国人，是八国联军中最凶残者。后来在八国联军的其他国家制止下，像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的制止下，要求俄罗斯退出，他最终退出了东三省，但是趁机在这个中俄边境，就是亲俄边境呢，掠夺大量的地方。所以这次华春莹一边在联络俄罗斯，却提到八国联军，这是犯忌。再一个犯忌就是当年的八国联军是怎么去的，是谁造成的，是义和团造成的。义和团去攻打使领馆，杀传教士，杀害中国教民，破坏电线铁路交通道，说是西方的产品，连中国人身上有个铅笔都要格杀无论。然后满清是利用了义和团，而义和团号称是扶清灭洋，但是满清是灭亡了中国，中国真正的百年国耻是葬送给满清，满清是灭亡了中国，中国处于亡国阶段。那么当时的这个八国也好，十一国都是来帮助中国人民的，但是呢当时的这些义和团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是扶清灭洋，就扶持一个外国鬼子去打别的外国鬼子，结果是什么呢？当然被八国联军打的是落花流水。打的落花流水是满清也打败了，义和团也败了，这个时候义和怎么办？这个满清镇压了义和团，满清斩首了义和团，所以义和团的结局是这么的悲惨，是被自己的政权所屠杀所利用。那么今天说新八国联军的话，就说是不是中国出现了义和团，像华春莹或者小粉红，这就是义和团。那么是不是他们要利用这个，然后吸引了八国联军，新的八国联，但新的八国联不止他说的是美国、欧洲就有27国，加美国、加拿大、英国这些发出的声音就已经30国，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等，随便都可以数30-40个国家。所以华春莹在这个时候讲的话呢，他说现在中国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中国恰恰就是120年前的中国。他提醒大家一切都对号了，庚子年那个庚子年就是当时的那个义和团闹事，八国联军，那么导致了第二年赔款。那么去年就是庚子年，也就是中国制造隐瞒大瘟疫给全世界造成了大危害、大创伤。那么第二年应该赔款，今年是辛丑年。那么当时的第二年，这个中共那个满清是向外国赔款了，但中共现在不赔款，有各国有追债索赔的声音，但中共认为自己有核武库，不怕，甚至不认账，不承认这个事情。华春莹最后说，这个地图上这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实他很清楚，真正要美中交战。亚非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跟中国站在一起，他就是考虑俄罗斯或者是北朝鲜会不会援助他。北朝鲜绝对不会援助中共，北朝鲜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就跟宋先生所讲的一样。再一个，俄罗斯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坑害中国的，俄罗斯的学者多次表态说表面上结盟，但是一旦美中开战，俄罗斯肯定站在美国这边，说中共最后是独立作战，最后就是四面楚歌、八面受敌，恐怕就是淹没于世界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陈破先生的发言，我想分两点来请教宋鲁镇先生回应。一个就是华春莹说这个中国的朋友遍天下，这个连接到我们之前所说的，现在两中之间好像是各拉盟友。您认为这个中方这边遍天下的朋友亚非拉能够赢过这个美方这边的北约和美日印澳这边的这个盟友，这样的一个两边究竟是谁占上风？想请教你。再来是因为提到了很多的历史啊，就是这个人民日报我们发现好像也在这个微博上以清廷和八国联军签署辛丑条约的图片和这一次美中阿拉斯加的图片把它放在一起对照，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外交系统跟外宣系统是合在一起来谈这个八国联军和辛丑合约的历史，这背后是不是有所深意呢？两个问题请你回答。
我是这样看的哈，就中美现在啊还处于相互的试探摸底阶段，现在是盟友战、舆论战都在打。人民日报啊，把辛丑条约和这次中美对话的这边并列，就是舆论战的一种嘛。不仅呢，它是以此展现国家历史耻辱，它还要突出今天中国强大了，还要把呢今天的美国类比当年的八国联军，所以它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既是 中美博弈的一种手段，舆论战嘛。它对内呢，还是激发爱国主义啊，凝聚共识，打击美国的形象啊。我是从这个角度呢来理解，就是外交部的这种发言。
那么陈步峰先生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华春莹，他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他把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人口数，还有联合国的这个数量拿来做一个文章，认为说现在中方这边的盟友是很坚实的，不用担心美方的合纵连横，不晓得您怎么看。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八国联军的历史，还有这个所谓中国的百年国耻，如何在现今我们看到这复杂的美中新冷战跟国际局势下拿来重新的检视和反思，为什么两个夹子已经过去了，这种东西对立的格局还是没有变化的？您的分析。
对，首先我要说到中共老是炒作百年国耻，也是中共的话语系统之一，但是真正的百年国耻，我在这里要再一次向国内外的中国人、国内外的华人说清楚，中国的有百年国耻，真正的百年国耻是什么？第一层，满清灭亡了中国是第一层国耻，中国亡国了，就跟继蒙古灭亡了中国之后的第二次亡国。第二层国耻就是这个中共说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是专制和腐败就要挨打。很多落后的国家并没有挨打，但是一个国家专制腐败蛮不讲理就是挨打，就是满清和后来的中共就是这个写照。这是一重国耻，就国耻来自于自己的统治者啊，祖宗之法不可变，思想基本原则，或者老夫爷的地位，或者今天习近平的一人独裁的地位要维护，重中之重。第三层国耻就是以中国近代的国耻来自于俄罗斯和日本，只有这两个国家入侵过中国啊，俄罗斯大规模的入侵中国，侵吞了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4个台湾。现在中共的姿态是，就是这个跟一定要跟台湾拼死活啊，不向俄国争寸土。就摆出这么一个恃强凌弱的姿态。另外，日本在八年抗战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是全面入侵。最严重的创伤是，当时共产党勾结日军，勾结这个满卫这个还有那个汪伪，共同夹击国民政府，推翻国民政府，颠覆国民政府。所以，日本和俄国的势力啊，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红色政权，荼毒中国至今，荼毒中国大半个世纪。这是中国最大的国耻。日本和俄罗斯在近代史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中华民族推入苦难和黑暗之中，至今不得解放。所以这三层国耻才是真正的国耻，并不是共产党所宣称的来自于西方。中国的国耻绝不来自于美国、英国、法国，绝不来自于这些。这些国家给中国带去的是宗教、贸易，带去的是教育，清华大学啊、燕京大学啊，把根子赔款退回去，让中国人受教育，让中国人出洋留学。而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拯救了即将第三次亡国的中国，如果美国没有出手拯救，那么中国就会在蒙古亡于蒙古、亡于满清之后，第三次亡于日本，那是肯定的结局。所以说，美国是中国莫大的恩人，但今天中共是恩将仇报，但他也不是恩将仇报，他本身日本和俄罗斯的产物，所以他继续反美立场，在历史逻辑上也说得过去。
其实宋教授，我们今天谈到很多是可能是中国人不愿意回顾的过去的一段历史，但现在我们看到当今的这个北京当局，像您讲的动用这些舆论战或是盟友战去重提这个八国联军，如果以历史以史为鉴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重蹈过去历史的一个错误或历史的覆辙？另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华春莹很有信心的谈说，这个中方的盟友很多，根本不需要担心美国的合纵连横，但是现在这种所谓不断去喊的东升西降，当然包括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在上升，它究竟是一种现实，还是可能是北京的一个战略误判呢？想听听看您的分析。
东升西降的哈，它确实是一个事实，因为这是有相关的数据的哈。像比如西方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啊，西方人口规模占全球的比重是吧？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它都是在下降嘛。这些是有那个基本的数据啊。当然我们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种东升西降的趋势会持续多久，最终呢会产生什么后果。另外呢哈，我倒不认为呢，就是外交部包括一些包括华春莹发言人哈，他的这说法呢是在就是煽动就民众的情绪了哈，挑动民粹了哈。因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是服务于中美的战略竞争的。当然我也承认这种说法呢它会激发民粹主义。但是中国呢长期对民粹主义也很警惕。特别是呢现在是欧美的民粹主义呢迅猛崛起。中国确实非常的警惕啊。另外中国呢有足够的手段和制度设计来控制民粹。比如民粹主义的言论呢在公共空间啊是受到严格的控制的。中国的制度设计啊它也令民粹主义没有办法染指权力。不会呢出现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掌握国家权力的现象。 而且官方的做法呢，它的导向呢还是爱国主义，是为应对美国呢即将到来的压力呢做准备，所以它的目的性非常的是明确。嗯
嗯，那么陈破空先生，您认为这个东升西降现在一个新的事实吗？刚才前面你也稍微提到了中国的跟过去的美苏冷战的时候更不一样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虽然现在美方这边不管是北约或者是美日印澳这边的印太G4 都有一些联盟，但是中国有没有办法用它的经济实力，毕竟跟过去的苏联不一样，去各个击破美方的这个盟友，那这样子按照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是没有办法像预期中达到呢？想请教您的分析。
东升西降是最近中共和中共的御用学者想炒作的一个话题，这就跟毛泽东在50年代炒作东风压倒西风一样。毛泽东当时的理由是中国跟苏联都是庞大的两个大国，都是红色帝国，而且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他认为呢东方在站起来，当时呢而西方呢包括像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这些都在退出殖民地，退出这个非洲和亚非拉地区。当时毛泽东就判断东风压倒西风啊，西方衰落了，他就不知道西方是基于现代政治的发展、国际发展的趋势，更加尊重主权和人权，就说是到了20世纪，那么就进入20世纪的文明；到了21世纪，进入21世纪的文明。所以毛泽东当时盲目的乐观，认为感应超美，所以当时就大唱东风压倒西风，甚至他到莫斯科去访问，也是发表这个讲话。今天的中共仍然像毛泽东那么昏头，这个也是在讲东风压倒西风，而唯一的根据就是经济产值、经济数据啊，中国的经济膨胀爆发户的姿态，他们永远不懂得一个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哪些指数，除了经济指数以外，它还有社会指数、政治指数、国际政治指数、地缘政治指数、军事、国际关系等等意识形态，还有人民的权力的动员啊，整个人民当家做主的这种姿态，他不懂得这些，所以他只懂经济这一条，而经济这一条在历朝历代都验证过，每一个朝代几乎都鼎盛过。都繁荣过，而且中国在过去的历史上2000年或者5000年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它的经济产值都居世界第一位，哪怕是满清时代都是如此居第一位。所以说，用经济产值来讲，东升西降，这完全是一个就是物质论者啊，他不是唯物论，而是一个物质论者，他完全不懂人类社会的精神层面和其他层面。说这样的论述极可能像毛泽东那样以破产而告终。毛泽东后来是大跃进，或者是大饥荒，或者是文革，把中国的经济搞得崩溃，4000多万人被饿死，从来没发生过。那么今天的习近平正在搞毛泽东式的大跃进，或者毛泽东式的文革，只是换了一个化妆而已。他的这个东升西降的判断，极可能让他再一次走深渊。
嗯，我们今天从这个朝鲜导弹危机这个幕后的美中两边的合纵连横，谈到了过去八国联军的历史和东升西降以及美中对立的格局。最后，想请两位来宾我们各做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宋正教授。
中美啊，都不是苏联，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而且呢，二战的时候美国就表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所以双方应该啊求同存异，致力于解决好呢自己的内部问题，同时呢肩负起对世界的责任，这是中美两国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陈破空先生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我回应宋先生的话，恰恰中国现在扮演的角色就是苏联。习近平有话为证，他说苏联倒台没有一个人是男儿，意思就是他继承苏联的遗志。不仅要继承苏联，他还在继承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使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排除域外势力，还有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些都是继承。所以有今天中共在重复苏联的道路。另外说，刚才宋教授说中国从来没侵略，中国一直在侵略。最近尤其是最近到印度去搞事，到南海去搞事。到台海搞事，到东海搞事，中共都是挑衅方、侵略方、扩张方，说中共正在以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来显示他的专制面目，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共的本质就在这里。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还有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伦教授，两位带这么深入和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我们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